在伦家，伦的妈妈威塞夫人开始收拾桌子。哦，孩子们，你们今天都有什么活动啊？嗯，哈利、伦、弗雷德和乔治打算到山上威斯莱家的一块围场上去，那儿周围都是树，不会被下面村子里的人看见。他们可以在那儿练习打魁地奇球，只要不飞得太高就行。但他们不能用真正的魁地球打，要是不小心让球飞到了村子上空，那可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他们只是相互的抛接着苹果。他们轮流骑坐哈利的光轮两千，光轮两千比其他几个人的扫帚都要好得多。伦的那把流星经常被蝴蝶撇在后面。五分钟后，他们四个人扛着扫帚朝山上爬去。他们原想邀波西一起去的，可是他说没空。到现在为止，哈利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能看见波西。弗雷德皱着眉头说：“我真想知道波西在干什么，他最近很反常。”哈利，你来的前一天，他拿到了考试成绩，他得了12个普通巫师的等级证书，都没看出他怎么得意来，真是的。看到哈利不解的表情，乔治解释说：“比尔也得过12个，如果我们不留点神，家里可能会再出现一个男生学生会主席。哼，我可丢不起这份人。”比尔是威斯莱兄弟中的老大，他和老二查理都已经离开了霍格沃茨，哈利从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知道查理在罗马尼亚研究龙，比尔在埃及为古林格及巫师银行工作。乔治过了一会儿说：“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哪儿弄钱给我们买今年的学习用品，5套哈洛特的书呢，今年还需要长袍和魔杖什么的呢。哎呦，真是的。”哈利没有说话，他觉得有点尴尬。他父母留给他的一点可怜的财产，现在存在古灵阁的地下金库里。当然，他的钱只能在魔法世界里使用。你不能在麻瓜的商店里使用加隆、西克或纳特买东西。哈利从没向德斯里一家提起他在古灵阁的存款。他认为德斯里一家虽然惧怕与魔法有关的一切，但是这种恐惧大概不会扩展到一大堆金币上面吧。到了下星期三，威斯莱夫人一大早就把孩子们叫醒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他们每个人匆匆的吃了5、6块咸肉三明治，然后穿好外套。威斯莱夫人从厨房的壁炉架上端起了一只花盆，朝里面看着。哦，不多了，亚瑟，今天得去买点儿。哦，好吧，客人先请。哈利，来，你先来。说着，威斯莱夫人把花盆送到了哈利面前。哈利愣住了，大家都在看着哈利。
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罗恩赶紧说：“
哦，对不起，哈利，我忘记了， 哦，妈妈，哈利还没用过飞鹿坟旅行呢。
威斯莱先生问，
哦，没用过？那你去年是怎么到对角巷去买学习用品的？啊？
哦，我是坐地铁去的。
哦，是吗？那有电梯子吗？哎，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别问了，亚瑟。哈利用飞鹿粉要快得多。
可是天哪，要是哈利从前没用过……
嗯，他没问题的，妈妈。哈利，先看我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弗雷德从花盆里捏起了一小撮亮晶晶的粉末，走到了火炉前，把粉末丢进了火焰里。就听炉火变得碧绿，升得比弗雷德还高。弗雷德径直走进了火里，喊了一声对角巷，眨眼间就不见了。威斯莱夫人对哈利说，你必须把几个字说清楚，孩子，出来的时候千万别走错了炉门啊。
哦，您说别走错什么？
哈利紧张地问着，火焰呼啸着窜了起来，把胶质也给卷走了。哦，哈利，你知道魔火有很多种，你必须选准了，但只要你口齿清楚。
嗯，你放心吧，哈利不会有事的，莫莉，别紧张兮兮的。
威斯莱先生说着也取了一些飞鹿粉。
哦，可是亲爱的，如果哈利走丢了，我们怎么跟他的姨父姨妈交代呀？
哦，威斯莱夫人，他们不会着急的。嗯，我的表哥达利会觉得我在烟囱里失踪是一个绝妙的笑话，这一点您不用担心。
哦，那好吧，你在亚瑟后面走，记住哈利，一走进火里就说你要去哪儿。
嗯，哈利，胳膊肘要夹紧了啊。
嗯，哈利，你还要闭上眼睛，用没烟的。
对，哈利，你不能乱动，不然你可能从别的炉门跌出来。
是啊，但是哈利，你也不要慌里慌张的，不要出来的太早，要等你看到了弗雷德和乔治以后再出来，听懂了吗？
哈利拼命地把这些都记在心里了，伸手取了一撮飞鹿粉，走到了火焰边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粉末撒进了火里，向前走去。火焰像一股热风，哈利一张嘴，马上吸了一大口滚烫的烟灰。哈利仿佛被吸进了一个巨大的插座孔里，他的身子好像在急速的旋转着，耳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他拼命想睁开眼睛，可是飞旋的绿色火焰让哈利感到眩晕。有什么坚硬的东西碰到了哈利的胳膊肘，他紧紧地夹住了双臂，还是不停地转呐、转呐、转呐。现在，好像有冰凉的手在拍打着哈利的面颊。哈利眯着眼睛，透过了眼镜片看过去，只见一连串的炉门
模糊的闪过，隐约能瞥见炉门外的房间，咸肉三明治在他的胃里翻腾着。哈利赶紧闭上了眼睛，祈求快一点停下来，然后他的脸朝下摔到了冰冷的石头上，感觉到他的眼镜片儿已经给摔碎了。哈利头晕目眩，皮肤青肿，满身的煤灰。他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把碎裂的眼镜举到了鼻子上。他是独自一人，然而这是什么地方啊？哈利不知道，他好像是站在一个宽敞而又昏暗的巫师商店的石头壁炉前面。可是这里的东西似乎没有一样可能列在霍格沃茨学校的购物单上。旁边一个玻璃匣子的垫子上有一只枯萎的人手，一叠血迹斑斑的纸牌和一只呆滞不动的玻璃眼球。狰狞的面具在墙上朝下凝视着，好像看不起人的样子。柜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人骨，生锈的尖齿状的器械从天花板上挂下来。更糟糕的是，哈利可以看出满是灰尘的商店橱窗外面那条阴暗狭窄的小巷肯定不是对角巷。这是哪儿呢？哈利想要尽快的离开这儿，鼻子还火辣辣的疼着。哈利迅速的轻手轻脚的向门口走去，可是还没走到一半，门外面出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哈利此刻最不想遇到的人，是马尔福。啊！可不能让马尔福看到自己迷了路、满身煤灰、戴着个破眼镜的样子。哈利想到这儿，迅速地朝四下一望，看到左边有一个黑色的大柜子，他便闪身钻了进去，关上了门，只留了一条细缝。几秒钟后，铃声一响，马尔福走进了店里。马尔福的身后那个男人只能是他的父亲了，也是那样苍白的尖尖脸儿，那样冷漠的灰眼。马尔福的爸爸马尔福先生穿过了殿堂，懒洋洋地看着陈列的物品，摇响了柜台上的铃铛，然后转身对儿子说：什么都别碰，听见了吗？马尔福正要伸手摸那只玻璃眼球，他说：我以为你要给我买点礼物呢，我是说要给你买一把比赛用的扫帚。嗯，如果我不是学院队的队员，买扫帚又有什么用呢？真是的，哈利波特去年得了一把光轮2000，邓布利多特许他代表格兰芬多学院比赛，他根本就不配，不过是因为他有些名气，因为他额头上，哼，有一个愚蠢的伤疤罢了。马尔福弯腰仔细查看着满满一个架子的头盖骨。所有的人都觉得哈利波特那么优秀，
了不起的哈利波特和他的伤疤，还有他的飞天扫帚，真是的。
你已经跟我讲了至少有十遍了。我要提醒你，当多数人都把哈利波特看成是赶跑了魔头的英雄的时候，你不装作喜欢他是不明智的，懂吗？
啊，波金先生。这个时候，一个弯腰驼背的男人出现在柜台的后面，用手向后捋着油光光的头发。
啊，鲁修斯先生，再次见到您真让人愉快。哦，非常荣幸。还有马尔福少爷，欢迎光临。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我一定要给您看看今天刚进的，价钱非常公道。我今天不买东西，波金先生，我是来卖东西的。
卖东西。
波金先生的脸上笑容稍稍的减少了一些。
啊，你想必听说了，部里面加紧了抄查。我家里呢有一些可能给我造成不便的东西，如果部里来抄查。
郭锦先生戴上了一副假鼻眼镜，低头看着清单。
想来部里不会去打搅您吧，先生。
鲁修斯先生撇了撇嘴，
目前还没有来过。鲁修斯·马尔福的名字还有一点威望，可是部里越来越好管闲事了，据说要出台一部新的麻瓜保护法，一定是那个邋里邋遢的蠢货亚瑟·威斯莱在背后捣鬼，他最喜欢麻瓜。
哈利听到这儿，觉得怒火中烧。
鲁修斯接着说，
你知道，这上面的有些毒药可以让他看上去。我明白，先生，这是当然的。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这时候，马尔福指着垫子上那只枯萎的人手问：“
能把那个给我看看吗？”
啊，这是光荣之手。
波金先生说着，丢下了鲁修斯的单子，跑到了马尔福的面前。
来来来来，插上一支蜡烛，只有拿着它的人才能看见亮光，是小偷和强盗最好的朋友。哦，鲁修斯先生，您的儿子很有眼力。
波金先生，我希望我的儿子比小偷和强盗有出息一点。
对，对不起先生，我没那个意思。
不过波金，要是他的成绩没什么起色，他也许只能干那些勾当了。
这也不是我的错。爸爸，老师们都偏心，还有那个霍敏。
霍敏，一个非巫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回回考试都比你强。我还以为你会感到羞耻，可是你，嘿嘿。
马尔福被他爸爸说的又羞又恼的样子，哈利差点笑出声来。
波金先生说：“
哎哎哎，别生气，别生气。到处都是这样，巫师血统越来越不值钱喽。哎，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这时候，波金先生深深的鞠了一躬。
啊，我也不这样认为，先生。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接着看我的单子了吧？我时间不多，波金先生，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呢。啊
啊，是是。
于是，他们开始讨价还价。马尔夫随心所欲地观看商店里出售的物品，眼看着就要接近哈利的藏身之处了，哈利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马尔夫停下来研究一根长长的绞索，又傻笑着念一串华贵的蛋白石项链上面的牌子，上面写着：“当心，切勿触摸，已被施咒，已经夺走了19位麻瓜的生命。”马尔福转过身，看到了那个柜子，他走上前，手伸向了门把。这个时候，鲁修斯先生在柜台那边说：“
成了，成了，过来，过来，马尔夫。”
马尔夫转身走开了。哈利用衣袖擦了擦额头。
嗯，好，再见，波金先生。明天我在家中等你来拿货。啊
啊，是是是。
门一关，波金先生立刻收起了他那献媚的腔调。
哼，再见吧，鲁修斯先生。如果那些传说是真的，你卖给我的东西还不到你宅子中私藏的一半呢。
波金先生愤愤地嘀咕着，走进后房去了。哈利等了一会儿，他怕波金还会出来，然后他尽可能悄无声息地钻出了柜子，走过那些玻璃柜台，溜出了店门。哈利把破眼镜摁在了眼睛上，往四下里张望，眼前是一条肮脏的小巷，两旁呢，似乎全是黑魔法的店铺。在一个阴暗的门洞里，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巫师，正在看着哈利窃窃私语。哈利感到毛骨悚然。
对，我得赶快离开这儿。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